晚过宣道咏团团牧林德坤先生在当中为我们分享神的信息，主题是爱的礼物。我们将时间恭敬交给林大兄。
好，弟兄姐妹早晨，各位新来宾早晨，不知道有几多位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的？哦，都有些是吧？有没有？ OK， 好，不要紧，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大家都知道12月份有一个很特别的假期，学生呢就很开心的，因为可以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假期。除了放假之外呢，咁亦都有好多嘅禮物會收嘅喎，聖誕節你哋有冇收禮物嘅？我都有收喎。琴日我自己喺教會裏邊咧，有一個小妹妹送一份禮物俾我，因為其實我而家都喺學校裏邊要做工作嘅，咁啊做一啲叫生命教育嘅一啲嘅服侍咁樣，係啲中學生嚟嘅。咁有個學生咧好啊，即係登整一份包裝咗好靚嘅禮物，咁裏邊有啲咩咧？有馬仔啊，有餅乾啊咁樣。我相信呢啲係佢平時好中意食嘅嘢嚟嘅，咁所以佢將佢最喜歡吃的東西跟我分享，我覺得這個 很感動，他還記得即我的存在，還送一份他自己最喜歡的禮物給我。同時今天呢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大家都回到教會，我都想送一份禮物給大家。這份禮物很特別的，這份禮物在哪裡呢？就在聖經裡面的，聖經裡面是上帝去親自為我們去預備而給我們一個很特別的祝福。或者我們一起來讀一讀這份禮物，这份很特别很宝贵的礼物是出自圣经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或者我们一起慢慢的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的圣经我相信就算你是不信耶稣都好，我知道平安福音堂很多教会都用这節嘅聖經裏面幾句嘅説話咧，嚟作為一個嘅標題㗎，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咁樣。如果大家有機會咧，經過呢個嘅出邊個中央圖書館咧，好遠啊，望到一個好大嘅燈牌，就係寫住呢幾句説話。其實呢個聖經好寶貴，寶貴在咩咧？佢裏邊有五個好重要嘅信息，或者咁樣講，有五個好重要嘅禮物咧，佢要俾過我哋。咁啊，第一個禮物係乜嘢咧？咁樣佢講俾我哋聽咧。最純真的一啲嘅愛情，上帝要俾一個好特別嘅禮物俾我哋，就係神愛世人。呢個係上帝俾我哋一個最純真嘅愛情。第二樣嘢係乜嘢咧？咁樣就係呢個世人啊。其實呢個世人好多嘅喎，大家知唔知全世界幾多人啊？唔好講全世界，講中國啦。有人話有14億人，有人話會更多咁樣。不過好可惜，呢個第一名咧已經讓咗俾印度啦。印度俾我哋更多人咁樣，所以呢個世人嘅數目咧係一個好龐大嘅。請話俾我哋聽咧，上帝呢份嘅禮物唔單止係上帝一份最純真嘅愛情，亦都係要俾到一啲好多好多嘅人一份嘅好特別嘅禮物。第三樣嘢咧，聖經講到係甚至將佢個獨生子嚟到去俾過我哋。呢個係上帝俾我哋第三樣嘢，係一個最徹底嘅犧牲。而第四係乜？第四樣咩咧？就係不至滅亡。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咁啊，剛才阿女姊妹都分享咗啦。其實人生你諗咗好多嘢都好，原來有一樣嘢咧係所有人都要共同面對。咁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需要嚟嘅嚇。咁啊，陣間同大家慢慢去詳細啲去睇下呢一樣嘢。好啦，第五係乜嘢咧？反得永生。點樣可以得著呢份永生嘅盼望咧？其實聖經裏邊咧有好多呢方面嘅討論。他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手续，其实得着永生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详细一点来去研究和去看。好了，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最实际的需要。最实际的需要是什么呢？不想灭亡。有哪个人举手说想死的？没有，是不是？没人会求死的。当然我见过一些学生是求死的，我在中学里面都见过一些学生，哇，最刺激的那次是想在學校裏面這樣去結束他的生命。但是這個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事，正常來說大部分的人都說是不想去面對滅亡的。這件事在我們中國歷史裏面很實際的，有很多人嘗試來去突破這個滅亡的這個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什麼來的？金字塔，是吧？哇，古埃及的人呢很早就面對著這個問題去思考了。那當時的法老王呢他就建立一些金字塔，當然有很多種解釋的，有些人說這些是 UFO 搞出來的，因為古代世界裡都沒有起重機，怎樣起到這件事呢？但是從哪個角度去說呢？從他們金字塔的文字去描述呢，大部分都相信呢金字塔是為什麼人去做的？是為那些死的人去做的。因為當時法老王呢他都面對一個很真實的問題，原來人是會死的。他都相信一件事，透過一些建築物可以讓他的身體呢是保持一個永恆的生命，所以法老呢就叫人呢用了40年、50年的時間呢，用了幾百萬人呢去堆一堆一大堆一大堆的石頭。他一種信念，就是他有一天可以從這個金字塔裡面走出來。那結果有沒有走出來呢？有，不過是被人抬出來，因為大家都知道金字塔裡面後來被人掘出來之後，你現在有機會的話，你到埃及的現在最近是一個很漂亮的博物館，裡面已經不止一具的木乃伊。原來有很多個人去嘗試用了不同的方法，在古埃及裡面他嘗試保存自己的遺體，因為他很相信有一天他可以超越死亡行翻出嚟。但好可惜，到了今時今日，你去到埃及的博物館咧，係冇一個人咧係可以自己行翻出嚟，大部分咧係俾人掘出嚟、抬出嚟、放出嚟俾大家去欣賞同埋去睇。咁啊，中國咧就有一個皇帝咧，亦都嘗試咁樣去做嘅。呢個係邊個咧？大家都睇到啦，係嘛？兵馬俑係邊個啊？秦始皇啊！秦始皇咧，佢都係喺東方嚟講咧，佢都係嘗試去揾點樣嘅方法可以超越呢個死亡嘅枷鎖，或者呢個咁樣嘅滅亡一個嘅限制。佢又諗得更加徹底，佢覺得既然唔能夠超越佢啦，就不如點樣啊？我帶埋人去面對佢啊！咁啊，佢亦都好好嘅嚇，佢為咗我留咗啲好美麗嘅一啲好宏偉嘅兵馬俑。但係到時今時今日，秦始皇佢有冇從佢個墳墓走出嚟咧？暫時都未見到，因為那個陵墓未曾打開，有些專家說個陵墓裡面充滿水銀，到時今時今日都不敢去打開它，即是說秦始皇在裡面 毒死了幾萬世，知道水銀是一種很毒的東西，混在裡面到今時今日都出不來。我看得見原來古代世界裡面很多很多的人，他都 很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去保存自己的屍身，讓自己來到進入永恆的裡面。現代有沒有人這樣做呢？有，原來在1967年的時候有一個人，這個人是一個教師來的，他患了胃癌。在這個時候當時67年即那個年代裡面科學技術沒那麼進步，他的胃癌一路擴散，到最後他也都要面對著死亡。不過他有個奇想，他發覺會不會未來100年後的科技可以有方法醫好我的胃癌呢？於是乎他就留下一個遺願，就留了$100,000的美金去做什麼呢？就是將自己的遺體冷藏，即是放在一個雪櫃裡面。當然這個雪櫃不是普通的雪櫃，他有一些做法的，他就將他自己身體上所有的血液，醫生就安排了一斷你那一刻，將他所有的血液全部抽走，就換了一種叫防冷凍劑，然後就將他放一個淡的即是氮氣，很低温的氮氣，就放在一個容器裡面來保存自己的屍體。這個屍體就放在大家看到那些很大很大樽的金屬瓶裡面，因為他相信有一天當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的時候，他就能夠幫他解凍來將他的不治之症醫好。誰不知在80年代的時候，上世紀80年代，那些科學家就拿回他的遺體出來看看有沒有問題呢？沒問題，不過更嚴重。原來當日他們那個年代用的冷凍劑又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他現在這個人的腦已經玻璃化，即是說有科技醫好他的胃癌，但他的腦玻璃化這個問題就要等更遙遠的未來就幫他搞回定，因為冷凍劑用得不恰當就令到他的腦就玻璃化，一解凍的話就好像打玻璃一樣全部碎了。現在他繼續都在冷藏，他要等更遙遠更遙遠的未來來幫他解決。親愛的朋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你尝试将你自己的遗体用什么方式或者带到去幽暗的世界里面都好，你发觉死亡这个咒诅好像摆脱不了，好像没办法来到去超越一样。而实际上耶稣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更加直接去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2:16-21里面，耶稣有一次去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他去提醒和教训他们。其实人的灭亡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就是不知不觉，就是觉得我自己还有机会，这个才是更可怕。那在里面耶稣讲到，就是有一个他用一个比喻来到去讲，他说到当时有一个的财主很有钱，有钱到什么地步呢？他的财富起完一个的谷仓，起完一个的货仓都装不完，于是乎他夸张到什么地步？他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甚至有一天他跟自己的灵魂说，你看我财富多少，哇，我又要一个又一个，完全装不完的。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对这个人有个评价，什么评价？蓝色的字，他就这样讲，20节，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其实人生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不觉，你以为还有，但实际上呢你控制不到。好像吕燕婷姊妹所分享，即有些同学我们估不到，放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假期，你再上学的时候呢，你不再见到他。很多的、大埔云福苑，我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有很多人，有些同学我听到，有我收到一些通知说呢，在这个附近有一间中学呢，有些学生呢都是因为放了学之后回到家，这么巧那个时候回到家睡一个晏觉呢，怎么知道就回不到，不能够再回来学校里面。有哪个会想得到回到睡个晏觉就出不到来呢？没人知道的、所以中国人经常有句话，今晚你睡觉你除了拖鞋，明天你起身还有没有本事着回呢？有哪个知道？没人知道。因为生命从来就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你几健康的人几精神的人都好，可能第二天你已经变成一个很不健康很不精神的人。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我们自己的生命。他说不是、医生很清楚我们的状况的、但医生讲的都是一些可能性或然性，他没办法完全肯定一个保证一个人呢是绝对没问题。说不是、买了很多保险的、保险保险做什么的？是保你医病、保你如果不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其他人是得到帮助、所以有一句中国的古语成日话的，尘归尘、土归土、手表就归当铺、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不会属于你，往这些东西呢完全是属于一些是你不认识甚至一些不关心你的人的手上面。有出名的一个的皇帝、叫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很出名的，出名做什么呢？去东征西讨、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呢，在一个最穷困的时候呢，他就兴起呢带领希腊的文化呢向整个世界来到传扬。有人说到亚历山大呢，他不单止将整个欧洲来到去拥有了，他甚至乎呢他野心大到什么地步，他向东方进发。但是谁不知当他带领的军队经过印度去到恒河的附近的时候呢，没办法了，亚历山大他几个伟大都好，他都患了重病。当他患了重病的时候，亚历山大在这个时候有一种醒觉。这种醒觉是什么呢？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说话，就是他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乎他就跟他身边的随从就说了，喂，我有三个的愿望，我很希望当我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去实现。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当我出殡的时候，请叫那些医我医生一起跟我一起出殡。什么意思？他想让世人知道，我是一个这么出名的皇帝，医生到这一刻的里面帮不到我，医生帮不到我。他想好多人明白，你不要依靠医生，你不要以为医生一定能够帮到你，这个不是绝对的。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东西，他就叫他的随从说，你将我东征西讨赢回失利的财富当是什么？都是红地毡咁铺在地下，让我的棺木在上面走过。因为要让人知道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这些一切的金银财宝 一样嘢我都拎唔走，一样嘢我都冇法拥有，对一个已死嘅人系毫无意义。而第三咧就好经典，大家都听过噶，就系亚历山大话咧，麻烦你喺我的棺材两边开两个窿，做咩啊？唞气啊！人都冇啦，唞咩气啦？系咪？佢做咩嘢啊？将佢两只手咧伸喺棺材嘅外边，佢要让所有嘅人清楚睇见呢、这个能够统治、能够攻克全世界嘅人。你睇下我个手里边有乜嘢？什么都没有。我匆匆走过一生，到我离开嘅时候，你睇下我两只手，乜嘢都冇，乜嘢都冇。圣经里边有一句好好嘅一个说话啊，呢句说话咧系一个人物讲嘅啊，就系叫约伯啊。约伯佢系经历咗好多好多苦难嘅人，佢讲咗一个好经典嘅说话。佢话乜嘢？我赤身嘅出于母胎，亦都赤身嘅归回。即系话咧，人喺你离开嚟到呢个世界嗰刻开始，你什么都没有。你谂下，你去医院接生，你见到你好喜爱嘅 baby， 好喜爱 BB 出世嘅时候，有边个嘅小朋友出世系着住衫嘅？冇噶嘛，大家都系光秃秃嘅。你有冇见到个小朋友拎住一张存折簿出嚟嘅？亦都唔会拎住一张运通信用卡出嚟嘅，唔会噶嘛。所有嘅小朋友出嚟，什么都没有噶。好啦，几十年过去啦，当呢个小朋友离开世界，你估拥有乜嘢呢？都系咩都冇，系嘛？你话唔系喎，风光大壮噶喎吓。我鄉下咧喺潮汕嘅，佢哋好犀利噶。而家啲嗰啲葬禮都好誇張噶，嗰啲百人大隊吹曬嗰喇叭，搞曬交響樂。我最激一次見過就係咩咧？揾埋啲靚女跳舞喎，即係前面喺度跳舞幫佢風光大壯咁樣。哇！搞咩咧？其實都唔係俾嗰個死人睇嘅，其實係俾其他人睇嘅，係炫耀個家族嗰種風光同埋偉業。但係嗰個死人係點樣咧？啊，著幾十廿件衫咁樣喎。然後安葬。我最近去過越南都好啦，我前去過越南咧，當地教會咧邀請我去參加一個佢哋嘅基督教嘅喪禮，我又覺得好好笑嘅。原來越南人好興嗰啲棺材咧，好特別嘅，係一個三角形嘅一個棺木嚟嘅，好似金字塔咁樣嘅。咁佢掘一個窿咧，成兩三層樓咁深嘅喎，越有錢咧，嗰個金字塔咧就越高嘅。咁我去到就好好奇啦，我問下當地啲弟兄姊妹，咁我人葬喺邊嘅？誒，就喺個塔頂上面嘅。咁下边系咩嚟噶？系啲靓嘅木头嚟嘅吓，越有钱咧就用越靓嘅木头整。咁啊整完又点咧？咁啊抌落嗰个窿度啦。哇！我见佢搬落去真辛苦啦。嗰副嘢咁大副吓，唔知几多个人搬住，将个金字塔放咗落去嗰个窿里边咁样。我觉得有咩意义咧？呢、這个葬喺里边嘅人，再过多唔多十年嘅时间，一切嘅嘢都点样化为白骨一堆，什么都没有嘅。佢幾有錢幾宏偉呢啲咁樣嘅安葬都好啦，完全冇意義，因為佢已經已係離開咗呢一個世界。所以有人話咧，死亡係最公平嘅。無論你係邊一個都好，你係李嘉誠又好啊，你係首富，或者呢個世界嘅最有財富嘅人都好。當你面對住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所有嘅人同你出生所面對嘅都係一樣，係公平嘅。不会因为你富贵呢你就避免到死亡，不会，一样你都要面对着这个问题，一样你都要面对着这个问题。那很大一个问题我们要问，那你怎样才能够面对或者解决这个这么实际需要的问题呢？这样这个呢就是圣诞节的故事，或者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和事情。圣经里面就讲圣诞节的经文很多，但这一节呢就相当好，他解释给我听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或者我们一起读一读吧。好了，我们一起读一下。血肉之体，他就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怕死而为奴仆人。嗱，圣经里面好清楚讲俾我听咧，耶稣降生系要做乜嘢？佢要将死亡嚟到去消除。基督教个信仰嘅核心最重要嘅就系讲呢一样嘢。耶稣基督系从死里边复活，而且直到今日 是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呢，你去到有机会去到以色列的话呢，很多人都要看个坟墓的。看什么呢？耶稣是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当地呢，有两个都说宣称是耶稣安葬的地方，其中一个比较漂亮的，那个叫花园冢，它整得挺好的。那个坟墓的门口上面写了一句说话，它说什么？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不在这里。耶稣已经是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他是第一个真人，是穿越了死亡，直到今日他永远不死。耶稣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人可以将死亡打破，人可以将死亡这个这样的核制或者这个咒诅是完全消除的。这个基督教信仰一个很核心的信念来的，即是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他能够超越死亡，打破死亡，而且是永远不死。他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所有愿意去认识和接受他的人，你都好像耶稣一样，有一天你可以将死亡这个咒诅完全的抹去，而且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是不是人被人抬出来的，你是活生生的样来到去走出来。上帝这份的爱，这份的恩典呢，其实是体验到神那份很大的牺牲和很大的份的爱。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讲到另外两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上帝一个最纯真的爱情和一个最彻底的牺牲。这份爱情为什么神会这么爱我们人，每一个人他自己呢？这样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因为人是按住上帝的形象去做的，神是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有上帝那种很独特的形象。即是好像我们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都知道你生了个小朋友最喜欢听的是什么说话？似你嘛。你想想抱着 BB 的时候，哪个最开心呢？就当然是父母啦。而最开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很似你。哇，所有的妈所有的爸爸都会笑出来，哎，真的好了，我终于生了个仔似我，或者生了个女似我。这个就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亲手所做，虽然是似，但是都是不同的。你发觉小朋友一路长大，你就会很感受到这件事。当个小朋友到青春期去反叛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衰仔生个叉烧好过，是吧？即是有时我们会面对着这些挑战。但是看回他的样子又好像自己的时候，心里面又很开心。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什么叫神的形象呢？就是我们有上帝一个独特的形象，某些东西，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好像上帝一样。这个就是最巧妙最奇妙的地方。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有一种很独特和上帝相似的形象，所以上帝很奇怪，是特别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是上帝亲手所创造的。今天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拥有上帝很独特的某些的特性，例如我们有爱的身份，我们有关怀的身份。最近大埔的火灾是充分体现里面人间有爱，纵然我们被那些骗子呃到很透，街边搭车都要问我拿钱，有时人都很难很难将爱心来到去付出，但人性的光辉就往往在这些灾难的里面体现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像上帝一样有一种的怜悯的心，这样是神创造我们所赋予我们。所以神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有上帝那种的形象和那种相似的特性。不单止这样，神也是很爱我们。他怎样爱法呢？圣经说是将他的独生子来到赐过给我们。在罗马书的五章七到八节这样写，或者我们一起读好吗？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圣经里面这个圣经很宝贵，他讲出上帝那份的爱更加高超。他们说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为好人死有什么那么巴闭，但是为那些罪人死呢，这个才更加显明神的爱。你看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周围的人每一个都是在嘲笑他，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有本事跳下来啊，你这么犀利，个个都救了，拉撒路都可以叫他死了复活了，为什么你不可以救自己？但耶稣说什么话呢？耶稣说，我用个雷劈死你。不是，耶稣说什么？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在上帝的心里面，他很明白人性那种的丑陋，他很知道这些人，因为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上帝这份恩典这份爱那种含义，他就以为这个的上帝只不过不爱如是，但是上帝包容，上帝去爱我们每一个，甚至爱我们，我们甚至乎不爱他的时候，他都一样为我们预备救恩，为我们预备希望，他希望得到这份的祝福，这一种才是真正无私的爱。就好像今天香港面对这么大的火灾，很多人都不识对方的，只要因为对方那种的需要，心里面就感动，我要去爱或者去付出一样。今天更何况我们每一个都是敌挡着这个的上帝，但上帝依然的愿意为我们来到这样摆上。其实讲起耶稣的钉十字架呢，其实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这些不同的宗教的片都看到了，钉十字架呢，这样的款样，但实际上看回圣经的描述呢，其实钉十字架远远比你想象中更加可怕。这段圣经很长，我们不是每一个字都看完，我们只是看红圈圈住的地方。他又描述到钉十字架这件事的可怕的地方，他不单只是另一个人死亡，他更加的就是古罗马人去钉十字架，他有些 很可怕的事情去做。在第二十节里面说到，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即是钉十字架不是我们传统认为执行死刑去刑场的，在古罗马世界里面去钉十字架是去一些什么公众地方，即是说可能你去到尖沙咀或者去到中环的那个最高的国金那个地方，最多人来人往的地方，如果你去到九龙的尖沙咀，就是那个五支旗杆那个位置，你要钉十字架，即是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呢？以儆效尤，他们希望将这些这么重的罪犯在公众里面来到处决，让人感到惧怕而感到惊慌，不要再做这些这样的事。所以钉十字架在古罗马时期呢，是对什么人呢？除了杀人之外呢，是那些叛国贼，是要犯很重的罪呢才会面对这种刑罚的。不单止这样，在二十三节里面呢更加去描述什么，说到当时呢那些罗马兵丁呢去做一件事，就是将耶稣的女衣呢就分了，就将他的女衣和外衣都分了。外衣我们都知道，就是我穿着这件西装，那女衣是什么？看衫裤。就是说呢，当时耶稣基本上钉十字架的情况呢，就绝对不是你见到的这个公仔。有很多你去到天主教教堂，你见到这些钉十字架公仔，其实他都挺比面的，就是将耶稣的公仔下面呢有一条布来到勾住。真正的钉十字架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完全赤裸的人呢，是绑在一个木头的上面。你试试想象一下，那种恐怖和那种羞辱是几咁可怕。就是说呢，罗马人去想这个刑罚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去，不是要杀死你咁简单，他要侮辱你，是令你无地自容。他要将一个人全身的衣服全部除光，在一个最多人来人往的地方，将你这样摆在木头上面，就等你慢慢流血而死。所以这个刑罚是一个很可怕，是一个很羞辱的刑罚来的。它令到人呢是感到极度羞耻的情况之下来到死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要为我们去承受一样这样的苦楚。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他曾经讲他一个自己一个梦，他梦见在 梦境里面，他觉得魔鬼来找他，就跟马丁路德讲：哇，你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啊，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啊，我有成本，不好意思啊，成本电话簿那么厚的罪状书在我面前。那么马丁路德就说了：好啊，你 不妨你将那本电话簿那么厚的东西逐个逐个读出来啦。那么读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呢，那么读到口水都干了的魔鬼，于是我问，那马丁路德就问他了：还有没有多一点？我那么成本东西那么厚都讲完了，你还想要多一点？冇啦嘛，你拎到本嘢俾我，然之后佢就喺个上面画一个十字架，嗰本嘢从此就消失。但马丁路德讲呢个咁样嘅故事，即系咩意思呢？耶稣为我哋受咁大嘅刑罚，咁重嘅咒诅，几重嘅罪，几难解决嘅问题，已经因为耶稣呢份嘅愿意为我哋去死， 一不偶笑。所以今天有人说，如果将来有末日的审判，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又说、哎、我做基督徒做得不好，我隔离轮舍都闹衰我，因为我经常扫垃圾去他门口，所以说你基督徒都这么衰的，见面又不打招呼，这些就叫基督徒。可能到有一天在末日的审判里面，你隔离的邻居会指控你，他说哇，你这个基督徒是最衰的基督徒来的。那你估下那个情况会怎样呢？耶稣就会起身，伸出他的手，我为这个人已经将我的手打穿了，我为这个你觉得很衰的人，我整身遍体鳞伤，受最大的羞辱，我是为了你在骂的这个人，还有什么不够？我已经帮他完全付清了所有你说的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救赎，耶稣的代赎，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为我们将所有的罪债，所有的问题完全的背负起上来，为要什么呢？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即是说我们能够称为义，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得称为义不是因为今天你是一个 很公义的人。所以称义，圣经里面这个字很有意思，即是说上帝当你合格，即是神根本上你们是不合格的人来的，但是因为上帝的缘故，这份救恩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都变成合格。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没有好人，个个都是坏人，只因为上帝这份的怜悯和恩典，使到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看上是一个义人，好像很光鲜的人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份这么宝贵的有救恩，我们怎样去面对呢？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去这样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好真啊！对保罗在当时世界的人来说，他很明白十字架是一种什么的刑罚，他很明白耶稣为我们摆上走上的是一种什么的咒诅，他很知道这份的爱和恩典。所以他很跟人说，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轻看上帝这份的爱，如果你轻看的话，这个人真的可咒可诅，因为耶稣为我们摆上的远远超乎你能够理解和想象。好了，跟着我们要问一个很大的问题，喂，我们怎样可以跟这位伟大的主连上一个关系呢？一个最简单的手续去得到永生呢？这样圣经里面有很宝贵的说话、有两节的，我们一起读，就是约翰福音和罗马书、1、2、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圣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呼唤，他呼唤我们什么呢？回家，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回到上帝这个这么大的祝福的家庭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发觉信耶稣的人会叫什么？弟兄姊妹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家庭里面的每一个的成员。而信耶稣是一种什么意思呢？信耶稣就是一种关系的恢复，就是你跟这位创造主重新恢复这份爱和这份亲的那种关系。所以信耶稣是一种承认，你承认你跟这位创造主是一种很紧连的关系。只要你愿意去承认的时候，你就可以无条件白白去拥有上帝这种祝福。这种情况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回到家，所有的父母都很爱所有的仔女，除非那些不正常，一般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很正常的。所有的父母见到仔女回来的时候，都会很开心，为了预备最好的东西吃，最好的一些服务。如果你未结婚还跟父母相处的话，你的父母是你家里面最佳的工人，每天为你打扫，每天为你清洁，你的衣服不知道丢在哪里，很自然的，第二晚回到来，那些衣服就接好洗好的。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以后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要自己来的。但当你有父母的时候，这些一切东西有一个无限量供应你饮食，也都每天留意到你的需要，供你书读，你供书教学，甚至乎很多个父母现在一个很大的担子就为仔女去买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无条件的。你说不是，林传道你可以享受一下，没可能，我又不是你妈的仔， 你媽你無端白事會俾個錢過去買樓咧？絕對唔會噶嘛。但係你就係、是，因為你係佢嘅仔女。你翻到屋企，你什麼都會有做，好似大爺咁樣翻去坐喺度咧。你阿爸你阿媽咧就為你預備最好食嘅嘢。有冇父母當你成長嘅時候，佢會同你計數啊？你話阿女阿仔，我養你咁大，你係時候要找數啊！以前係透支嘅啫嚇 ，OD 咗，不過唔收你利息啊。而家我哋要全數找回咁樣，冇咁嘅父母嘅。所有父母都係乜嘢？你翻到屋企，你只要叫一聲佢阿媽阿爸咧，一切嘅嘢免費，一切嘅服務免費。你鬧佢都好啦，佢都係免費為你提供服務嘅。你同佢嗌交都好啦，都係免費嘅供應你一切嘅公書教學嘅。你嘅奶粉錢，你嗰啲嘅唔開心嘅時候，你阿爸你阿媽咧就企喺你身邊咧去安慰你。呢啲都要服務噶，你睇心理醫生就知啦，好貴啊，斷鐘計嘅。但係你個父母就係無條件為你提供心理輔導。我呢啲嘅嘢點解佢會咁樣做咧？無他嘅，因為你係佢嘅仔女。只要你承認話我係阿爸你阿媽嗌一聲嘅時候，所有父母個心都會軟曬。同樣地，聖經講得好好，佢話我哋係神嘅兒女，即係話所有願意去承認佢嘅人就係上帝嘅兒女。即是说这种就是相信耶稣，就是我很愿意去承认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耶稣就会无条件将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赦免、永恒的生命的盼望来到给过你。所以信耶稣绝对不复杂，信耶稣不需要交易，你只需要承认你和他的关系就可以。最庞大的数目世人指是什么呢？根据约翰福音这一节圣经的背景去讲，他講到很多的人都是世人，包括那些尋道者，包括一些學者。約翰福音提到一個尼哥底母，或者叫尼哥德母，是當時一些很出名的人的，又包括什麼呢？當時被人輕視的撒瑪利亞人，即是那些是混種的，不是猶太裔純種人的，被人輕視的，但耶穌主動去找他。那些身體有殘障的，被人忽視的，那些被社會上最低下層的人，耶穌都去找他。還有一個，你猜是誰？就是手指頭指著的大家。原來我們每一個都是世人的其中一個部分。我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弟兄姊妹，你願不願意去認識和接受這位的耶穌呢？願不願意透過上帝這份這麼寶貴的禮物來去接受他呢？這樣曾經有一幅出名的名畫呢，當這個畫家畫完之後，他有一個公開展覽，這個畫家就是講耶穌敲門的。那些畫畫出來之後，公開展覽的時候，有很多人來到去欣賞，欣賞都說這個畫家畫的畫工相當漂亮，畫得不錯。其中有一個小朋友站在那裡看了很久，就充滿了疑慮，就提出就在那裡看著幅畫很多疑問，很多人就在那裡欣賞，在那裡阿谀奉承那個畫家。咁呢個小朋友忍唔住就出聲，佢話：你幅畫咧有問題，畫錯咗嘢啊！咁有人聽到之後，聽到好震驚啦，特別啲大人咧就即刻撳住啲細路仔把嘴啦啊！你唔好亂噏喎，你係名畫家嚟嘅喎，你竟然話畫錯嘢咁樣。佢話唔係咧，真係有問題呢幅畫咁樣。咁呢個畫家就問呢個小朋友：喂，究竟呢幅畫有咩問題？你可唔可以講出嚟咧？咁樣。咁呢個小朋友話：呢幅畫嗰度門咧好怪，怪係怪在咩咧？係冇門鎖嘅。佢話：呢幅門點解冇門鎖咁奇怪嘅？哇！咁呢個畫家就話：哇，好嘢喎嚇！咁多人嚟欣賞幅畫咧，個個都讚不絕口，唯獨你咧睇出呢幅畫嘅重點冇門鎖。你知唔知點嘅？問呢個小朋友，你知點解呢幅畫嘅門咧冇門鎖咧？佢話：因為呢幅畫嘅門咧有一個名嘅，呢幅畫嘅門咧就係叫乜嘢？叫做心門啊！心門啊！这个心门很特别的，它外面是没有门锁的，一定要里面的人呢去开门，这道门才能够开的。所以耶稣呢，他只能够什么？在门外怎样敲你的心门。他敲你的心门的时候呢，是要让你里面的听到，将心门打开，让上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耶稣敲紧你嘅心门啊？圣经咁样讲，佢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嘅朋友，你嘅心有冇被上帝 敲門呢？他很希望你將生命的主權打開，將你的心打開，讓這位這麼偉大的上帝，一位這麼有愛的一位的神去充滿你的生命，讓你的生命呢是再有盼望，讓你的生命從這個懼怕死亡能夠得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念，我們一定可以扣住耶穌基督，可以超越這份的死亡。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呢？最开始讲到呢，爱的礼物，礼物这件事很特别的，人家送给你呢，收了之后呢，没意义的，因为礼物包装得很漂亮，没什么价值，价值在于什么呢？你要去打开它，当你打一份礼物的时候呢，这份祝福才能够临到你那里。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打开这份的礼物，让上帝这份的祝福能够真真正正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以下时间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座位上面呢安静，大家闭上眼睛，好好跟上帝去谈一谈、究竟我是不是愿意将自己的心门来向上帝开放、我们不要看其他人，我们只是跟自己闭上眼睛去想一想，究竟我人生有没有盼望，在我人生面对生死的时候，我有没有把握可以超越这个的死亡，我有没有把握让我人生能够知道我的方向。有时候不一定讲到这么远的，或者你身边有一些信了耶稣很久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生命那种的盼望和一种的喜乐，你有没有一丝的羡慕，我都很希望有这份的平安，有这份的喜乐呢？如果你心里面有这种感动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在你的座位上面跟耶稣讲，我真的很希望拥有这种的祝福，我希望拥有这份的平安，我更加很希望我能够拥有永远生命那种的把握。耶稣，你今天正正是为我们预备这份的救恩，你使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惧怕死亡，你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而这个的方法不复杂不难，也都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我只需要承认你就是我唯一的爸爸，承认你是我唯一的创造主，很简单的相信他，就好像圣经所说，我口愿意承认，心愿意相信，这样的时候圣经就说你就可以无条件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问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有一种的感动，我很希望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同呢位睇唔见天上呢位伟大嘅爸爸可以重新建立呢份嘅关系。如果有嘅朋友，你可以喺你嘅座位上面轻轻举起你嘅手，好让我为你去祈祷，为将恩典同埋祝福临到你嘅里面。有冇呢种朋友呢？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嘅生命嘅里面，打开你嘅心门，让耶稣都喺你嘅生命里面成为你嘅祝福同埋满足。有冇人愿意将心门打开，让耶稣进入去你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有这些朋友，我可以为你去祈祷，可以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举你的手，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朋友呢？好，不要紧，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不能够放低的事情的，都不要紧，我们可以跟耶稣说，耶稣，我真的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只不过今天我真的有我一些我没说放低的一些的困难，放低的一些的情况，我们求耶稣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认识你更多，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都希望在日后的里面能更多去认识你，更多的去了解你，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跟上帝说，神，我愿意去经历你，愿意去知道你那种的真实，盼望耶稣来到帮助我们，俾我哋知道你系嗰位又真又活嘅神，俾我哋知道你系人生永恒把握嘅嗰种嘅机会。我哋一齐有个祈祷，天父都求主帮助我哋每一位。我哋都知道上帝你系嗰位伟大嘅神，你系愿意甘心嘅为到我哋每一个拥有你形象嘅人嚟到将生命无条件嘅摆上。因为你知道人生活喺呢个嘅无知嘅未来，亦都唔把握嘅嗰种嘅情况嘅里边。我们很需要有永恒那种的把握，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未来的路向。我们有时候都会自恃自己好像拥有很多很安全的东西，但是很多的事情，世界很多的变幻，它充分告诉我们很 很多的事不是我们能够计算，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生命的无常更加告诉我们，我们更加需要寻求你，求你都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和上帝有一个更多机会的接触。我们很深信神你是要每天的向我们说话，当我们愿意来到将自己的生命开放，当我们愿意去跟上帝说我们想去经历你的时候，神你就很实在的让我们看得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求圣灵在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到感动，求主你都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情况令到我们没办法在这刻里面来到决定相信你，求主你继续感动我们，继续让我们看得见你那种的真实，继续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你那种的宝贵。求圣灵在当中继续帮助我们，继续祝福教会，让教会都成为我们乐意去参与继续去认识你的地方。求主你都帮助我们每一位当中未曾相信你的朋友，让我们和教会的关系有更好的结连，好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更多的时间来到了解你。多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来到对信仰对耶稣有多一层的认识，求主你都帮助我们每一位。以上的祈祷有赖我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门。